以西结书第十二章逐节注解导读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住在悖逆的家中，他们有眼睛看不见，有耳朵听不见，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。所以人子啊，你要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，在白日当他们眼前从你所住的地方移到别处去。他们虽是悖逆之家，或者可以揣摩思想。你要在白日当他们眼前带出你的物件去，好像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。到了晚上，你要在他们眼前亲自出去，像被掳的人出去一样。你要在他们眼前挖通了墙，从其中将物件带出去。到天黑时，你要当他们眼前搭在肩头上带出去，并要蒙住脸，看不见地，因为我立你做以色列家的预兆。我就照着所吩咐的去行，白日带出我的物件，好像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。到了晚上，我用手挖通了墙，天黑的时候就当他们眼前搭在肩头上带出去。十二至十九章是神的审判临到以色列家，整体组成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。 A 两个雅句预言耶路撒冷的结局。 B 神要使俗语止息，审判将不再单言。 C 审判误导百姓的假先知和通灵者。 D 审判敬拜偶像的以色列家。 E 葡萄树的比喻。第一，审判不忠背约的耶路撒冷。 C 一，审判背信弃义的君王和首领。 B 一，神要使俗语止息，审判将公平合理。 A 一，一首哀歌，预言以色列王的结局。一至二十节用两个雅句预言耶路撒冷的结局。一，扮演逃跑失败的耶路撒冷君王。二，扮演忧虑惊惶的耶路撒冷居民。以西结已经表演了十四个月的雅句，身心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。围观的百姓虽然好奇，但还是听若不闻，视如不见，并没有完全明白。稀奇的是，神明明知道百姓是有眼睛看不见，有耳朵听不见的悖逆之家，但却仍然多此一举地吩咐先知继续在悖逆之家表演雅剧。因为他们或听或不听，必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。而神的先知只需传讲神的话，不必考虑结果。每个传道人都应当有一个心智，明知神的话很可能会被忽略，但却永远不能因此懒惰懈怠，因为神的旨意就是要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。在白日当他们眼前从你所住的地方移到别处去，原文是白天在他们眼前离去，在他们眼前离开你所住的地方，移到别处去。本章七次提到当他们眼前，强调先知必须在众目睽睽之下，让人人都看得清楚，好让那些有眼睛看不见的悖逆者无可推诿。或者可以揣摩思想，可以为，或者可以领悟，表明神给了百姓做出正确选择的机会，即使他们不能领悟，传讲的责任仍在。因为人的说教可以落空，神的话语却不会没有果效。对于拒绝神的人，这信息就做了死的香气，叫他死，在审判时叫人难辞其咎。挖通了墙代表秘密的逃生通道。巴比伦的房屋是用晒干的泥砖建造的，可以用手挖通，而以色列的墙是用石头盖成的， 不容易挖通。蒙住脸看不见地，可能只戴上头罩。次日早晨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：人子啊，以色列家就是那悖逆之家，岂不是问你说你做什么呢？你要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这是关乎耶路撒冷的君王和他周围以色列全家的预表。你要说，我做你们的预兆，我怎样行，他们所遭遇的也必怎样，他们必被掳去，他们中间的君王也必在天黑的时候将物件搭在肩头上带出去，他们要挖通了墙从其中带出去，他必蒙住脸，眼看不见地。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身上，他必在我的网罗中缠住。我必带他到加勒底人之地的巴比伦，他虽死在那里，却看不见那地。周围一切帮助他的和他所有的军队，我必分散四方，也要拔刀追赶他们。我将他们四散在列国，分散在列邦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我却要留下他们几个人得免刀剑、饥荒、瘟疫，使他们在所到的各国中述说他们一切可憎的事，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君王原文的意思是长官、王子、首领，并不是通常使用的王。这两个词在本书中可以互用。大卫既被称为王，也被称为君。预表就是末世，原文与担子是同一个词，是双关语。以西结挖通了墙，搭在肩头上带出去的担子，正是关于耶路撒冷君王和百姓命运的预表。他们中间的君王也必在天黑的时候将物件搭在肩头上带出去，他们要挖通了墙从其中带出去，是预言西底家在城破之日，在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出城逃跑。他必蒙住脸，眼看不见地，可能预言西底家王逃跑时将乔装打扮。表面上，西底家的失败是因逃跑计划功亏一篑，被巴比伦人捉住掳走。实际上，审判他的不是人，而是神。所以神宣告：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身上，他必在我的网罗中缠住。我必带他到加勒底人之地的巴比伦。他虽死在那里，却看不见那地，是预言西底家王将在利比拉被巴比伦王弯曲眼睛，掳到巴比伦，客死他乡。犹太史学家约瑟夫记载，西底家本来相信了先知耶利米的预言，但后来以西结的话传到耶路撒冷，预言他将看不见那地，而耶利米却预言他必到巴比伦去。西底家认为这两位先知说法不同，所以全都不相信，结果这两个预言都应验了。西底家果然被掳到了巴比伦，但却因为眼睛已瞎，并没有看见那地。当神照着圣约中的悖约咒诅降下刑罚的时候，心存侥幸的百姓才能真正学到功课，认识神的性情和做工的法则。所以神说：我将他们四散在列国，分散在列邦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今天我们在丰富和平安的时候学不到功课，常常借着患难就能学会，因此我们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。神的管教并不是气绝， 刑罚也不是消极，却要留下他们几个人得免刀剑、饥荒、瘟疫，使他们在所到的各国中述说他们一切可憎的事，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当失败的百姓在列邦中承认自己的罪时，才能让世人认识神的圣洁和公义。当世人看到覆巢之下仍有烦乱时，就知道并非神没有能力保护他们，而是信实和大能的神在管教悖逆的儿女。神使用他的百姓在全地做自己的见证，他们承受平安福乐，可以彰显神的荣耀。他们接受管教试炼，也能显明神的公义。只要是被神拣选的百姓，即使悖逆到接受管教和刑罚的时候，也能让人看到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。因此，信徒的失败也能向世人见证神在自己身上的工作。因为改变人心，让人认识神的不是我们的敬虔，而是圣灵的工作。今天有些信徒觉得自己没有经历神，其实是不肯仰望神在环境背后的手。有些信徒觉得自己不能见证神，其实是不想述说他们一切可憎的事，只想表现自己的属灵和荣耀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：人子啊，你吃饭必胆战，喝水必惶惶忧虑。你要对这地的百姓说：主耶和华论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地的居民如此说，他们吃饭必忧虑，喝水必惊惶，因其中居住的众人所行强暴的事，这地必然荒废，一无所存。有居民的诚意必变为荒场，地也必变为荒废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第二个雅句扮演忧虑惊惶的耶路撒冷居民。以西结曾经用忍饥挨饿来预言耶路撒冷断粮缺水的光景，那时他们吃饼要按分量，忧虑而吃，喝水也要按质子惊惶而喝。现在他们要用吃饭必胆战，喝水必惶惶忧虑，把百姓在耶路撒冷被毁之前的忧虑和惊惶表演出来。在人看来，一段好的信息应当鼓励安慰，富有魅力，才能吸引听众。一个好的传道人应当刚强有力，信心十足，才能感动大家。但传道人最基本的素质乃是顺服神。当神要人展现自己的软弱时，连胆战惶惶忧虑也能传达神的旨意。这地的百姓指已经被掳巴比伦的百姓，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地的居民将来的忧虑和惊惶，是因为他们过去在盲目乐观中所行强暴的事。强暴孕育强暴，不公带来不义，并不会产生别的结果。因此，当人向神质疑自己的命运时，答案通常都可以在自己身上找到。当全地变为荒废的时候，百姓才能真正认识耶和华是施行报应的神，必定施行报应。因此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：人子啊，在你们以色列地怎么有这俗语说，日子迟延，一切异象都落了空呢？你要告诉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使这俗语止息，以色列中不再用这俗语。你却要对他们说， 日子临近，一切的意象必都应验。从此，在以色列家中，必不再有虚假的意象和奉承的占卜。我耶和华说话，所说的必定成就，不再单言。你们这悖逆之家，我所说的话必趁你们在世的日子成就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21-28节是宣告神要使俗语止息，审判将不再单言。21-25节宣告审判必然来临。26-28节宣告审判即将来临。百姓对于审判的预言普遍存在两种错误态度。第一种认为没有这个日子，第二种认为那是将来的日子。日子迟延，一切意象都落了空。只时过境迁，日子依旧，一切都显得岁月静好。众先知从出埃及开始预言了900多年的审判，始终没有临到。因此，有些人认为一切意象都落了空，甚至把这句话变成了人所共知的笑柄和俗语。讽刺先知的警告只是陈腔滥调、危言耸听的属灵正确。他们可能还引经据典地反驳先知。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，所说的若不成就，也无效验，这就是耶和华未曾吩咐的，是那先知擅自说的，你不要怕他。但是分辨真假先知其实并不困难，因为真先知并不是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，他们所警告的都是圣约之中的悖约咒诅。神的标准答案永远都是标准答案，百姓只要看到整个社会都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，就应当知道意象应验的日子不远了。我必使这俗语止息，以色列中不再用这俗语，指神的刑罚即将来临。那些自信地说了几百年俗语的百姓，最终会发现审判的时钟并非循环往复，永无止境，而是在倒计时。日子临近，一切的意象必都应验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任何一种口号，只要包装成精致押韵、简单易记的格言或谚语，听起来就会像个颠扑不破的真理。而罪人的文化越是悠久，貌似真理的俗语就越丰富，人的心田也越坚硬。但俗语终究只是自我催眠的口号，喊得再多也不会成为真理。正如俗语说，兔子不吃窝边草，但也说近水楼台先得月。俗语说小不忍则乱大谋，但又说不蒸馒头争口气。因此，神的百姓应当谨记的是神的话语，而不是人的俗语。在以色列家中，必不再有虚假的意象和奉承的占卜，指那些用虚假的平安来迎合百姓的假先知，大难临头就会跑得无影无踪。神所说的必定成就，绝不突然返回。而虚假的口号无论如何迎合时尚，终必落空。我所说的话必趁你们在世的日子成就，指长期积累的警告即将变成事实，不再单言。听到这话的人都会看到意象的应验。3年之后，巴比伦就会开始围城，神并没有立即施行审判，但百姓却没有把这3年当作悔改的机会，反而更加顽梗不信，直到预言成就的时候， 才能确认真假，但却为时已晚。人的愚昧就是明明知道有神，但却因为神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而心存侥幸，以致藐视恩典，以为耶和华必不追究，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，一直拖到神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，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：人子啊，以色列家的人说，他所见的异象是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，所说的预言是指着极远的时候。所以你要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的话没有一句再单言的，我所说的必定成就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百姓对待审判预言的第二种态度，并不是否定先知所预言的日子，但却认为那是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，指着极远的时候。虽然第二种态度似乎少了一点不信，但结果却没有什么两样，都是继续安然享受最终之乐，直到在最终灭亡。他所见的异象是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，所说的预言是指着极远的时候。这也是今天许多信徒对于圣经预言的态度，总是以为耶和华的日子与这个世代无关，圣经里预言的都是别人和将来的事情，因此继续浑浑噩噩地虚度光阴。殊不知，每个人见主的那一刻，就是自己的主的日子来到。神若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我的话没有一句再单言的，我所说的必定成就。这句话果然应验了。三年之后，耶路撒冷的结局就会临到。但可悲的是，耶路撒冷的百姓照样对这个预言置若罔闻。今天，基督过了2000年后还没有再来，信徒之中也有两种错误的态度，一种是选择不信，一种是认为这是指着极远的时候，与现今的世界无关。实际上，这两种态度都不是关于时间，而是关于人心。因为在使徒时代，就有人不耐烦地宣称，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？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，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。而使徒当时的回答，也同样对今天的信徒有效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，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今天末日的预兆已经越来越清楚，但我们所当关心的却不是末日何时来到，而是自己今天如何向神交账。我们所当注意的也不是基督何时再来，而是自己是否每天都活出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。